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今天是我们10月全新节目的第一集，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哇，这是第一集耶，博士感觉心情怎么样？
非常的新鲜，
非常新鲜，
很荣幸。
好，接下来的节目内容规划大概会有哪一些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我们大概呢未来会有几个不同的系列哈，比方说我们要做这个爱心的关怀，所以我们特别针对长照，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关怀的族群，我们会有这样的专题。另外呢，我们也特别关心这个文化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会有这个设计思考的概念，还有一些这个文化美学的一些分享。当然也很重要的是，我们过去提到一些财富管理的一些议题，然后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聪明工作、优雅生活，所以呢，这个财富管理也很重要。对呀，所以呢，这个都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方向。
开始这个节目之后呢，博士提出了一个节目的愿景，这个愿景是什么呢？
哎呀，这有点难。这个愿景就是我们希望啊，这个知识是可以带着走的，也就是呢，未来你只要听到这个节目，那你可以这个很放松，但是呢，你也可以享受到很棒的知识，因为它随时都在空中陪伴你。
没错，未来这个节目呢也会一样放在重播区当中，所以如果不小心错过了睡着了，我们在网络上都还是可以做收听，
一定要收听，
真的一定要收听。每个礼拜天晚上的这个节目呢，未来这知识含金量非常的高。
是的，
对，所以大家务必要每天，不是每天，每个礼拜天晚上都要10点锁定生活好漫游。
是，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一开始的单元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接触很多的数位，对不对手机啦 ，AI 啦，我大概只能讲出这两个名词了。
是
好，但是呢，这个我们说到数位这件事情包括企业个人可能都会用到数位的概念。
对。
那它其实有一些迷思，因为我们说到数位转型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所以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其实数位转型它是需要彻底去破坏我们现有的一个价值主张，是这样吗？
对呢，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对呀，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其实数位的转型应该是我们要善用所谓的数位工具，然后呢，我们大概要体贴一下顾客的需求。我们未来在节目当中也会提到所谓的 UI,UX,就是这个客户的实际体验。对呀，所以呢，它事实上应该更倾向于我们用这个更好的方式来满足顾客的需求。也就是说，科技或数位它应该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来作为一个服务的概念。
对。
所以呢，像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船运的货柜公司叫快维。它呢就是运用这个技术的部分，还有 IBM 还有政府机关来合作建制了一个叫区块链的技术，让他们取得这些资讯之后呢，让他们的货运可以用很快速的方式去降低他们组织当中的工作流程，还有降低行政的管理费用，
是
还改善了风险评估的作业。
太好了。
对，所以这就是他们企业一个数位转型的案例之一。
太棒了，这真的就是一个事实上哈，就是倾向多用这个心，然后去倾听一下顾客的需求。
所以要如果换到个人当中，就要倾听自己的需求。
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要被科技取代了。很多人都担心说，哎呀，机器人出来会不会没有工作？
对啊。
事实上这个可能也都太这个紧张了。对，我们还是希望今天呢，不管你是有一技之长，或者你有跨领域的专长，但你只要善用这个数位，就可以让自己个人转型。
所以以前不是高速公路都有过路费要收吗？我自己就有一个亲戚就这样失业了
是
因为改成 e-tag 嘛，对不对？
对。
但是呢，就因为他失业之后，他就改去做科技农业。因为他发现科技好像是个未来的趋势哦。
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没错，所以人生当中处处有美景。
是的，是的，是的。第二个迷思是什么？
第二个迷思呢，就是我们刚刚其实稍微提到，就是数位是不是要取代实体了呢？
其实呢应该也是对不对、
嗯、
这个事实上应该两者都要兼顾吧，对不对、
嗯、
因为其实有时候数位化虽然听起来很棒，可是实体不就会消失、
嗯、
我们举个例子就好，比方说鸟屋书店、
哦、
鸟屋书店在整个电子书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逆势的开始来开实体店、
嗯、
所以我相信现在很多的什么购物中心啦、啊、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这个offline 的这些公司，他们也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去强化这些实体店的温暖，或者是它实体的东西、嗯、
对，
所以我觉得不竟然会全被这个取代掉，
真的、
嗯、
哦，其实我们迷思有五个哦，可是我觉得时间好像不太够、哦、
那赶快赶快
赶快好，我们迷思第三个、
嗯、
就是数位是不是要收购新创公司，
其实应该是要去保护新创公司，对不对、
哦、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去整并它呢，来取得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公司文化可能会破坏、嗯、所以呢未来如果能够去保护它，然后呢、嗯、去达到双赢，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好，那还有呢，就是数位是不是就是代表技术很进步，
数位当然一开始我们都认为可能技术是最先的，对不对、嗯、但是呢其实别忘了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技术呢是很好的一个辅助的工具、
嗯、
可是重点还是在顾客、
嗯、
因为呢顾客是活生生的人嘛，
对，所以我们也不喜欢被冷冰冰的机器来服务嘛，
对
不对、
哦、对。
好，那第五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数位是不是需要去彻底的翻新旧有的系统，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公司觉得很头痛的地方，
对，就是当然在这个汰旧换新的过程啊，难免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思维，可是如果能够渐进式的然后去进行衔接、
嗯、
我想对于这个顾客的需求的满足或对公司的发展一定更有帮助，
对，要渐进式的，最近不就是某个人寿、
嗯、
因为系统大幅的换了之后发生很多问题嘛、嗯
嗯、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很小心哈，
是，
对呀、啊、
所以这以上的五点的迷思跟大家来做分享、嗯、我想不仅是用在企业啦，包括个人也都是的，
是的，没错、哦、
那在企业当中呢，我们说有企业需要做数位转型或者是需要做一些新的发展、嗯、台湾的中小企业非常的多、
嗯哦、
那其实这些也都会需要一些资源的协助，
是的，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生活白样的单元当中呢，会邀请到的是
中小企业这个银行的董事长黄博宇，黄董事长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嗯、那中小企业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专业性的银行，
嗯，
这几年呢它也开始在做一些转型，
嗯，
那在待会的节目我们会听听看这个黄董事长呢他怎么样去分享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他用了什么样的这个企业的转型，甚至他自己的人生啊、
嗯、
他做了什么个人的转型，
嗯，好，所以敬请期待咯，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谢谢。我来轻轻唱，你来拍拍掌，我们欢聚在一堂，你也轻轻唱，我也拍拍掌，快乐歌声最悠扬，今朝我们相聚是岁末，正是有情似水长，明朝我们离别百家四方，歌声满心囊，我来轻轻唱，你来拍拍掌，我们欢聚在一旁，你也轻轻唱，我也拍拍掌，快乐歌声最悠扬，今朝我们相聚是岁末，正是有情似水长，明朝我们离别百家四方，歌声满心囊，
生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进行这个单元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子仁。
好，我想大家可能会有这个退休的规划，
嗯，
博士这么的厉害，你有退休的规划吗？
哎呀，虽然有一些规划，但是我们更需要聆听专家的建议，
对、嗯、因为不管你退休之后是想要去钓鱼啦，去旅游啦，干嘛干嘛干嘛，环游世界其实都需要钱嘛，
哈、嗯。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请教到的是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
欢迎
，哎啊，夏玉好，李博士好，
好。所以我们说退休其实最重要的是 现金流。
是啊，嗯，其实平常日常生活也是需要现金流，是只是他退休的当下，因为一般正常来讲我们都知道退休之后就没有特别的工作了嘛，嗯，所以你还是要有生活的一个部分，嗯，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你在杂志上看到什么所得替代率啊，这是一个名称，但是其实退休的生活有人说要有钱要有伴要有生活，嗯，但是不可讳言，有人说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嘛，
万万不能，
很多事情都还是要用钱的一个固定的现金流，嗯，那退休这个议题啊，而且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以一个平均寿命的角度而言，嗯，台湾的话已经到80.7岁了，嗯，然后男生大概78，嗯，女性的部分是84，
是，
所以其实等退休后以现行的制度劳退薪制的话是60岁退休，哦，如果你要多高年级实习生那是另外一个程度，如果一般的话是60岁，嗯，那60岁如果真正退休之后呢，到未来84岁，这24年，您总不能每天打太极拳、看电视，是您看电视还是被电视看呢？
是是，
每天吃10块泡面。
对啊，所以不是这样的状况。所以退休金的现金来讲，我们常提到说，退休它应该如果两个，当然我们需要存一笔大钱，嗯，但是不可讳言，在工作的过程中说要存一笔大钱需要点时间累积，嗯，所以如果完全以退休这个议题的角度而言的话，退休金重的是流量再来存量，嗯，
是
流量就是等于水龙头，嗯，各位听众，其实水龙头就是说你定期每个都有水，但是这个下个月水打开，嗯，还是有水，嗯，比你存了一笔钱不管是多少钱，因为之前常听到各个金融机构有时候会提到说，哦，那就问一下各个年轻人或是已经30-40岁的或是三明治族，说你觉得退休当下不管60或65岁几岁要存到多少钱，有些说2000-3000，嗯，有人就想一想啊，及时行乐好了，嗯，因为2-3千万有人会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
是是，
但是如果退休金换成另外的思考，重视流量，就是说退休当下不管60或65岁，扣完劳保或劳退的部分，剩下的钱去做补足。假设一个月您需要6万，这时候如果每个月未来会有6万的生活费，这样就可以退了。嗯，所以流量的概念就是说我有水龙头，嗯，每个月都有钱，
嗯，这很重要。
我觉得这变很重要，因为有时候这个存量，人都怕食老本嘛，嗯，常听到
不要变下流老人了。
对啊，对，当时有一本书叫下流老人嘛，而且很多人说，反正未来我小孩子会养我。嗯，现在目前的观念
不太一样，
可能这个房变成房害哦，有可能哦。
以前说这个以房养老，现在是养老房儿，
有可能。但是有时候不是说小孩子不养你，因为我觉得整个，嗯，整个环境里面还是有孝心，就觉得有，只是说因为现在环境也是变化了，
是是，
而且少子化，现在有时候甚至有些生一个或是甚至没有特别生小孩的话，嗯，其实退休生活其实要靠自己一个现金流，
真的。所以老师，我们的工具有哪一些？我们除了政府的这个劳退以外啊，嗯，那还有哪一些工具是可以拿来当做退休金的规划？
好，其实就像刚刚孝宇所提到的，其实现在退休的工具来源的话，假设我们以60岁来讲，那因为一般51年次，民国51年次以后是65，那我们同时以65岁的角度而言的话，就是劳保有分的老年年金啊，嗯，那有人没有劳保的部分，就97年10月1号不是有国民年金吗？嗯，再加上如果新制雇主帮你提拨6%，嗯，这些加一加，大概平均我大概算一下，大概以绝对数字哦，我们先不考虑一下物价的部分，大概每个人大概领到3-4万的绝对数字，哦，但是现在的2万跟未来2万，一定是现在2万比较大嘛？
对，
因为台湾的平均通膨大概在1.5到2左右，嗯，但是有些东西涨更高嘛，所以就变成说有一些工具，比如说固定收益的债券啊，还有年金保险啊，或是甚至有人存股族啊，我觉得这些工具稳健获利比较重要，嗯，真的真的
是
好，所以不是追求高报酬。对不对？
对，要控制好风险。
高报酬就等于高风险，
几乎都是对。
所以如果要这个规划的话，就要做好资产的配置。
没错，哇，孝宇真的是太到位了，
跟在专家旁边学就对了。好，
今天学的不少，
谢谢。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了，待会回来之后呢，要继续来进行的是生活百样。
可惜我永远沉默。是否你已经太久忘了感动，忘了这世间还有温柔。早已变晴空，打开窗口，久违的阳光真像一招手。没有人应该孤单，应该寂寞，
明天会有最美的笑容。
没有人应该孤单。